我们这一系列讲的是创世纪，我们在一个主题上叫做人的堕落与恢复啊。那这个礼拜我们要来谈与神同工。我们前几个礼拜从亚当犯罪，什么叫犯罪呢？就是选择以自己对善恶的判断来取代神对善恶的判断啊。我们从亚当犯罪到亚伯开始以神为大，以挪士开始呼求神，以诺开始与神同行啊，我们能够看见人类历史的一个发展的面向，是人其实能够与神恢复关系。感谢主，人能够与神恢复关系。如果人根本不能与神恢复关系，我们就一点盼望都没有了。而且呢，这个关系的重建呢，也可以越来越深入。一样，感谢主，我们可以跟神有越来越深入的关系啊，不然我们大概盼望也会少一半哦。换一句话说啊，神所造的甚好的世界，虽然因为人犯罪而不再那么甚好，但是整个世界依然能够被神转化，人依然能够选择从一个背弃、背离神的生命，变成一个与神同行的生命。但是上一次我们也提到，其实人类的历史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路线的发展哦，就是该隐的路线。我们比较了两组亚当的七世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发现呢，以诺是与神同行的人，但是亚当的另外一边的七世孙呢，是拉麦，却变得更变本加厉的把人的罪性啊活得淋漓尽致。人与神恢复关系这个概念其实不难理解啊。我做一个比方啊，假设有一个师傅，有一个徒弟，然后这个徒弟入行的第一天呢，就跟定了这个师傅，要学习师傅所会做的一切，要学像师傅，因为本来神造我们就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嘛。所以呢，这个徒弟呢，进到这个跟随这个师傅学习，他就是想要学像这个师傅哈。那你知道，当他入行第一天呢，基本上这个徒弟就等于做了一个决定，我决定要尊我的师傅为大嘛，不然我怎么学习我的师傅，对吗？所以你看，人跟神恢复关系的第一步，其实就是亚伯尊主为大。然后呢，尊主为大是什么意思？或者尊师傅为大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师傅说了算。日子久了，徒弟跟师傅相处得更熟了，徒弟依然是徒弟啊，但是不再只是战战兢兢地向师傅学习而已，而开始能够跟师傅互动了，对话了，甚至徒弟有问题，他会主动提问了。啊，这就像是以挪士开始呼求神了。他跟神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他甚至可以开始去寻求、寻找神了，啊，呼求神了，啊，日子再相处更久一点了，师傅当然怎么说，徒弟就怎么做啊，徒弟跟师傅当然依然是师徒关系啊，但是啊，日子久了，他们会慢慢的建立出一种伙伴的关系，徒弟跟着师傅做，但是师傅呢，跟徒弟呢，也会越来越像朋友，所以啊，就会有以诺与神同行这样的概念出来，你看人又跟神更进一步了。而当徒弟啊更熟练的跟师傅进行讨论、执行师傅所要求的事情的时候啊，徒弟的行动哦、啊、就越来越像师傅，越来越像师傅意志的延伸呢、啊。就是本来师傅要去做的，师傅就跟徒弟说啊，你去做吧。啊，这个见徒弟如见师傅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徒弟像什么？徒弟就像是师傅的延伸啊，就像是与师傅做同样的工啊，即便是徒弟做的，就好像师傅在做的一样，或者反过来讲，师傅做的就好像徒弟做的一样，就是一起同工啊。从这个类比里面呢、啊，我们不难明白神跟人的关系哈、啊，虽然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缘故而破裂了，但是呢，在亚当一代又一代的子孙里面呢，我们是可以看见创世纪画出了一条线，是一个恢复关系的曙光的线。人是可以跟神不止恢复关系，而且是更近身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罪，就是人照着自己的意思而行的这件事情呢，也同时在发展 而且是蓬勃发展。当历史继续发展了，到了亚当的第十代的孙子，就是挪亚的时代呢，圣经对当时人类的描述是创世纪六章五节啊，圣经对当时人类的描述是，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可见啊，当时啊，人类罪恶的发展啊，更加猖獗了。但是圣经同样也描述挪亚啊，他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我们看见挪亚也与神同行耶，就像以诺一样。所以呢，挪亚并不是跟神更疏离了，他是好像踩在前人的经验和脚步里面与神同行，并且他更加的要继续跟神有更亲密更往前一步的关系啊。所以我常常说创世纪的这个族谱的进程啊，就有点像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一样。我们跟神也可以是从尊主为大开始，然后到寻找呼求神，然后到与神同行。当然我们也要发展到像挪亚一样与神同工啊。但是重点是啊，刚我们看了创世纪的六章五节和六章八到九节啊，他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呢。换句话说啊，当时呢，如果我们把创世纪的族谱看成两条线来看的话，然后我们来问一下这两条线的各自人口大概有多少。其实在挪亚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这两条线的人口有多少，就是一条是义的路，一条是罪的路，这两条线的人口各自是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到了创世纪六章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答案了。这个答案是义的这条路的发展的人口只剩下一个了，只有一个人是义人啊，就是挪亚。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其他所有的人呢都成了没有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的人。你可以看得见吗？如果一代生一代，一代影响一代，一代影响一代，应该两边势均力敌差不多吧。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的，实际上是一代影响一代，一代影响一代，但是诶，怎么最后只剩下一个了？全世界其他的人啊都不是义人啦，都没有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呢。各位，讲到这里我不得不停下来一下。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有一种很残忍的战争描述，它描述的是连敌对势力的那个婴孩都要把它摔碎。哇，在我们现代人的眼中啊，看起来这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啊。可是啊，你可以思想一件事情吗？如果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那个罪，然后我们把它克服了，我们终于把我们自己钉上十字架了，可是啊，你还为那个罪的 baby 留了一个小头，留下了他的一点点。我告诉你，有一天那个罪的 baby 就会长大，然后呢他就会侵占你整个人。所以很多人认为，虽然那个时代的战争的确是很残酷啊，但是那样的一种战争的描述其实也在提醒我们说，嘿，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罪有时候也容许他留下一个 baby， 我们连那个 baby 没有摔碎，以至于后来就发展出很多的问题来。各位，你千万不要小看罪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发展的那个蓬勃的程度啊。因为单单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人不是没有恢复的，人有恢复的，人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的。可是你会发现罪却是更加的猖獗，更加的蓬勃在发展。因此讲到这里，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反省，就是说，哎，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容许罪？没关系啦，还有一点点没关系啦，我们以为罪小就没事。各位，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罪会长大的，罪会长大的。挪亚的故事呢，最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的啊，大概就是大洪水、方舟，然后一对一对的动物啊，然后最后是彩虹啊。但是呢，这一次我们谈的主轴，这个礼拜我们谈的主轴呢，会放在从挪亚的故事里面看见与神同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啊。所以其他的我们就不多提啊。事实上呢，在亚当还没有犯罪以前，他就承接了神给他的工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工作是神给人的祝福，不是神给人的咒诅。人犯了罪以后，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的工作，那才是咒诅啊。可是工作是神给人的祝福啊。为什么？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聊啊。或者你有机会看无可原因的秘契的课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里面解释为什么工作是神给人的祝福啊。亚当还没犯罪以前就承接了神给他的工作啊，使命啊，并且他在伊甸园里面工作。而那个工作的样态呢，其实就是与神同工的样态啊。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呢，这个当有这个他的最主要的工作其实当时就是为动物取名，可是动物怎么来的？神把动物带来的。所以呢，亚当是在他自己的地方，动物来，然后亚当为他取名。可是如果是反过来呢，今天我们要去为动物取名，有很多生物学家去怎么去为动物取名，他们去寻找动物然后去为动物取名。各位，亚当可不是去寻找动物为动物取名哦，亚当是动物来寻找他，然后他来为动物取名哦。你可以看见为动物取名这个工作是亚当要做的，可是神帮他完成一半，神让那个动物会来找他。你有没有发现亚当的工作是清省的，而且很有成就感，为动物取名是很有成就感的。有非常多的科学家在追求这件事情，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没有被发现过的物种，然后为它取名啊，就是拥有取名权啊。这个台湾有一个歌星叫做周杰伦啊，你知道其实有一个小行星啊，小的彗星啊。被关心的人发现了，然后呢，那个人就替那个小星星取名叫周杰伦。哇，如果你是周杰伦，你一定很有一种成就感，对吗？哦，有一颗星星，从此以后在人类的世界就叫周杰伦了。各位，亚当一开始神就给他工作，其实是神给亚当的祝福，神让亚当在工作里面得到成就感，得到自我实践。但是呢，当人背弃了神，当人犯罪，当人不要神，当人决定我也可以跟神一样做判断的时候，人自己就要去经历那个工作中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的辛苦。但是在亚当的故事里面，我们却再一次看到神与人同工的场景。那么在挪亚的故事里面，我们却再一次看到神与人同工的场景。而挪亚如何在与神同行的关系中也成为一个与神同工的人，我们也可以学习成为一个与神同工的人。关于挪亚这个字呢的一个事实是这样子的，挪亚这个字啊，原本的意思呢是休息，休息。他是亚当的第十代孙，他的父亲也叫拉麦啊，但是不是那个亚当七代孙那个拉麦啊，而是亚当的第九代的一个拉麦啊。他的父亲也叫拉麦，然后替他取名叫挪亚的意思呢，创世纪有特别写下来，创世纪5:29写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耶和华咒诅地啊。也就是说，挪亚之所以被取名为挪亚，是因为他的父亲每天为了谋生而面对工作感觉太辛苦了。因为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是人犯罪以后得到的必然结果嘛。所以对于挪亚的父亲拉麦而言呢，这是从神而来的咒诅。这是人的感受，我们总觉得没有得到神的祝福是因为神不祝福。但其实会导致这个结果是人自己远离神的祝福和应许所得到的后果。过去我们比较少观察到一件或者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在挪亚以前的圣经人物，除了还没犯罪的亚当之外，圣经没有记载任何一个人工作的状态。反而在挪亚的故事里面啊，圣经不但从挪亚的名字一开始呢就描述当时的人感觉工作很辛苦，更在挪亚的故事中呢记载了工作的细节，包括方舟该怎么造，该怎么预备，度过大水灾，该怎么撤离， 这些都是工作细节 job description， OK， 换句话说，挪亚堪称呢是创世纪记载从犯人犯罪以后呢跟工作最接近的一个人物。换一个角度来讲啊，他也是最有事情要忙的一个人啊，并不是别人不忙啊，而是圣经根本没有记载他们在忙什么，只说他们生儿育女就这样子。但是呢很有趣哦，挪亚的故事是创世纪第一个记载这么多工作细节的一个故事，但是呢圣经又特别强调挪亚呢他的名字叫做 Mr. 休息，因为挪亚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就是休息嘛。OK， 而且呢他之所以被这样取名是为了要成为安慰众人手中劳苦的那个人，这非常有趣。那么挪亚手中的工作要怎么样成为众人手中劳苦的安慰呢？请你记住这个关键字，叫做他与神同工。这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呢，在理解挪亚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关注在工作劳苦和劳苦中如何得安慰这个概念上。好，我很快速的先讲结论了。这个礼拜的结论就是神从来没有不要我们工作，但是与神同工的结果是我们将在工作中经历轻省。好，马太福音18章28到30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各位，我们常常解错这段经文，以为工作辛苦的到了耶稣面前就可以安息不用工作了，但是其实这段话里面耶稣说是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而且呢你们还要负我的轭，所以还要工作啊。就我们完全对这段经文有误解啊。但安息的意思其实不是不工作，而是将自己现有的成果放手交给神，承认我们已经做完了。因此呢到耶稣面前的人依然要负轭，要学耶稣的样式，不是不需要做工作了，但是能够享安息并且经历容易与轻省。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学习耶稣对天父有柔和谦卑的心，也就是有一颗与神同行的心，愿意聆听神的声音，愿意跟随神的带领而行。各位，透过这个礼拜，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与神同工并且经历与神同工那个容易与轻省。挪亚不是不需要工作，但是他的工作如何成为劳苦中得安慰的典范呢？这是挪亚故事中最核心的价值。我们一起来，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看创世纪的6章12节到22节。创世纪6章12节到22节，我来读给各位听。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鸽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轴，宽50轴，高30轴。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轴。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都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为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还记得神造完这个世界之后给了一切都甚好的评价吗？人类生养众多，发展到挪亚时代已经10个 generation 了。人类与神的关系虽然有很多的进步，但人类的罪恶也更加严重了。但是在这里神开始要工作了。你知道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神工作的开始总是让不好再一次恢复到好，再一次恢复到原本他创造世界时候的那个好。而这件事情发展到创世纪六章十二节呢，神对当时的评价不再是一切都甚好了，而是都败坏了。败坏就是朽坏的意思，都败坏了。全善的神在这个时候当然持续不断会展开使一切再次回到甚好状态的改善计划，也就是恢复啊。我们不难发现，这个计划不再如创世纪第一章一样完全由神自己独自完成，而是借着他所造并且所拣选出来的人一起完成。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神造了人之后就让人代表他来完成事情，让人来完成事情。因此神将工作分配给挪亚。那与神同工的开始呢，通常都是由神来发起的，因为这是神的工作，请注意，这是神的工作，只是神愿意邀请人来参与在他的工作中而已。那难道神不能自己建造出他自己所描绘的那个方舟吗？然后替挪亚一家预备好食物，然后直接把挪亚咚丢进那个方舟里，然后所有动物咚丢进那个方舟里，难道神不能这样做吗？当然可以啊。但是神却将自己的计划告诉挪亚，并让挪亚去工作，去参与在他的计划里面。也就是说，神邀请挪亚与他同工了。当然挪亚此时也可以不愿意与神一起同工，不过挪亚的回应是，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这是与神同工的第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神怎么说挪亚就怎么做。还记得之前我们提到一个观念吗？神造一切都是透过说来完成的，当一切都照着神说的来成就以后，神看一切所造的就甚好。 OK， 但是啊，各位弟兄姐妹，其实神创造六天所造出来的一切呢，只有照着神自己形象所造出来的人，因为蛇的试探而选择了跟神说我不要。神说园中的那样果子你不能吃，可是人就偏不要。神说要有光，诶，光就有了，可是神说园中的果子那个果子你不能吃，人去吃了它。于是一切的问题就开始产生了，一切都甚好就不再那么一切都好了。可是挪亚给神的回应呢，是你怎么说我就怎么行，我都照样行。也就是说，神怎么说挪亚就愿意去那样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是，这个愿意做呢，不是神控制了挪亚，把挪亚当皮影或者当布偶，而是挪亚聆听并且选择了跟随神的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我们是不是也会看到一些不那么好的事情？那挪亚他是个义人，他是个完全人，他看那个世代，他大概很难完全认同那个世代。而在这些我们看了我们觉得不好的事情里面，有些可能是不顺我们的意，所以我们觉得不好。可是，是不是其中有一些不好，是我们知道神不认为他是好的，我们也不觉得他是好的。要怎么知道神也会认为这件事情不好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如果我跟我爸啊没有花太多时间相处，没有常常跟他对话，我是不会知道我爸认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所以要怎么知道神也会认为不好呢？我们需要读神的话，圣经，我们需要跟神对话，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对吗？这就能够帮助我们去慢慢建造一个更认识神的生命，更明白神认为这个好还是不好的生命，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说了算的。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称呼啊，一个我们感受到不好而且神也不觉得那个是好的事情呢，或者说我们想要去改善它，神也会想要去改善它的事情呢，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事情是一个神圣的不满足的事情。因为 因为不止我们看到这个状况会不够好，我们无法，我们感觉不满足，神也会觉得不满足。各位弟兄姐妹，当时挪亚所处的那个处境呢，就是一个神不觉得好，挪亚我相信他也不会觉得好的一个处境。因此，当神跟他说我要这样做的时候，挪亚就这样做。挪亚跟神一起同工，要来改善当时的那个状态。在今天的最后，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身边，你曾经感觉哪些你不满足的事情，你认为需要被改善的事情，而你知道那个也是神也会感觉不满足，需要被改善的事情，有这样的事情吗？我要鼓励你们等一下在小组里面讨论，我们来讨论哪些事情是我们可以也应该与神同工一起来完成的，是我们看不过去，可是我们也相信神会看不过去的。那么你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个事情在你心里面的是什么吗？是你真的有感觉的哦，啊，那个是什么？那你想要怎么做？好不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让我们透过等一下的问题分享来开始思考我们可以怎么样与主一起同工。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看见人跟你的关系是可以慢慢恢复的，主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跟你的关系也成为一个恢复的关系。主，让我们开始学习如何能够更明白你的心意，不只尊你为大，寻求你，与你同行，更能够成为一个与你同工的人。就是的，有些事情我们自己看得不顺眼，我们知道你也不会看这些事情是顺眼的，就因此在这些事情里面，就求你呼召我们，让我们一起为这些事情祷告，一起为这些事情带来改变。主，感谢你每天早上呼召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关注世界上许许多多需要认识你的人。主，这就是我们心中的一个不满足，主，我们相信也是你心中的不满足。主，就让我们继续来为这样的事情继续守望，继续祷告，继续奉献，继续更多付出我们的心力。主，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求你让我们看见那个神圣的不满足，让我们与你一起同工，经历你在我们的生活中与我们同行同住同工。谢谢主，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